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领受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宣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那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那因为我们相隔了2周的时间，可能大家对于加拉太书在这里面，的记载有一点点的陌生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联系好上下文呢，要记得之前保罗在第4章那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保罗提到了两位母亲的故事，还记得他提到了在亚伯拉罕家里面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主母萨拉，一位是这个奴隶夏甲，并且他提到了说呢，按照人意所生的，按照肉体所生的，按照人自己的努力所生的，是做奴仆的。那是现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律法之下的，做奴隶的。那位真正按照应许所生的是自由人。所以今天在基督里，我们被升为是主母萨拉的孩子，我们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因此我们不再处在律法的奴役之下。那这是保罗在第4章结尾的那个地方所谈的。所以接下来在第5章这里面，保罗继续的使用这个自由和奴役的这样的比喻来继续的向加拉太人讲解他的福音。那他一上来他就表明说，他说为了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自由。自由这个词，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词，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词。但是到底什么是自由？保罗所谈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保罗所说的自由，并不是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提倡的公民权利的自由，例如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保罗自己并没有享受过这些自由，甚至连主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享受过这些自由。在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基督徒教会都没有享受过这些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时代，这些公民权利的自由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他所说的自由要比这一切美好的公民权利的自由更重要、更美好。保罗所说的是属灵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脱离上帝审判的自由，是脱离罪的谴责和权势的自由。这个自由存在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是我们生命的最本质所在。如果我们拥有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即便我们的手被捆锁着， 即便我们的口被人封堵，即便我们的身体被杀，我们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自由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正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是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个自由。因此他曾经应许我们说，若神的儿子赐给你们自由了，你们就真的自由了。这个自由是最崇高的自由，因此改教家马丁路德说，与这个自由相比，人类社会当中其他的自由都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而已。因为这个自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血而买过来的。与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相反的是保罗所说的被奴役的恶辖制的状态。正是因为这个自由如此的神圣，我们的仇敌魔鬼一直不断的努力引诱我们离弃这个自由，回到这个辖制当中去。还记得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他们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发怨言，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我们不要这个出埃及了，我们不要去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了，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吧，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吧。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试探在历史历代的上帝的百姓中间都是存在的。同样，今天在新约的信徒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也面对这样的试探，想要回到律法的奴役当中去。因此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不能够对自己过分的乐观。教会的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数世纪以来基督徒们都在不断地面对这样的试探和挑战。因为我们的仇敌在不断地试探我们，让我们放弃在基督里的自由，回去做奴隶。因此保罗命令我们，他说要站稳了，不要再被试探回到奴役的轭下。可是为什么保罗要称律法是奴役的轭呢？这是他在第二到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律法之所以被保罗称为一个奴役的轭，是因为律法所要求的是完美的遵行。这是保罗在第二到第六节要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一段。保罗急迫的心情可以在第二节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对吧？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里面有一个语气的一个词，他说看或者听着 ,ide, 对吧？这个词。他要加拉太人注意到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他说，如果你们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那保罗在这里面所谈的并不是医学上的问题，对吧？今天依旧因着医学健康的缘故，还是有很多人去受割礼的，就是或者去做这个割包皮的手术等等。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谈的不是医学或者健康上的问题，他所谈的是宗教问题，也就是把割礼当作是称义的条件。保罗的这句话同时也暗示了当时大部分的加拉太人还没有受割礼，但是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正在前进。当然第三节可能暗示了他说我指着凡受割礼的人这样说，这节经文可能暗示了当时已经有一部分人受了割礼。那在前面第四章的第十节那里，保罗说他们已经开始遵守摩西律法当中的节期等等，对吧？那里面保罗说，你们守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等等。所以当时加拉太人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已经开始遵守了一部分的这个摩西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包括这些节期等等，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割礼，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受割礼。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成年的男人要去受割礼所需要的勇气和决心，远远大于去守节，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律法主义是一个滑坡，一开始可能你先让你去守一些比较容易遵守的这些律法，然后你得到一点的滋味儿、甜滋味儿了，对吧？你得到一点的信心了，对吧？哎，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啊，那这个时候保罗马上提醒加拉太人，如果他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那么基督就与他们的救恩来说毫无益处了。保罗这样说的原因是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你说我可以既信耶稣，然后也可以去行这些律法呀，对不对？我可以既要耶稣，也要其他的东西。但是保罗说不，不可以，这是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他说，在救恩的问题上，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靠自己，要么你是靠基督。当你的行为，当你去想要去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律法的时候，这就已经表明了你放弃了另外一条路。如果你选择靠自己的努力的话，哪怕是一点点，那么你已经走在了这个两个分叉路口当中的其中的一条了，那么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回到另外一条路上，基督就与你无异了。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三节对那些已经受了割礼的人说话，他说，我指着那些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如果你选择了这条路，要按照自己的努力去遵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的话，如果你走这条路，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彻底的遵行全部的律法，里面不仅包括摩西律法里面的礼仪律，可以包括摩西律法里面的道德律。民事律你都要遵行，完全的遵行。那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对吧？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律法，对吧？说哦，我们要把所有的律法都遵行，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对于保罗来说，对于一个法利赛人来说，这是一个噩耗。他说，你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律法被称为奴役的重恶的原因。如果你打算靠着行律法得救，那么你就必须遵行整个律法，律法当中的一点一划，而这对于一个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其实礼仪律很容易做得到啊，虽然割礼表面上很痛苦，但是也是可行的，对不对？你只要就今天的这个医学这么发达，打个麻药，对吧？也是可以的。礼仪律所关注的只是外在的宗教行为，守节期、行这种不同的宗教的这些的要求规定，这些很容易做到。你就算拿出来100个、200个不同的规定，只要你一个一个按着去遵行，你都可以做得到。律法的重恶不在于这些外在的宗教的表现，你要注意看。保罗并没有说遵守节期、行割礼这些很难。他说的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有另外一部分的律法是很难做到的，而这些律法是关注的是你内在的完美的遵行、完美的义。如果只是外在的表现的话，保罗作为法利赛人可以很自信地对你说，这些律法我从小都遵守啊。但是他说，如果你想要靠行律法来称义的话，你必须行全部的律法，你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而在第三章，保罗提到了这个同样的原则，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情去行的，就被咒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礼仪律，而是指的道德律。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是不容我们挑三拣四的。 如果你想要遵守一些律法的话，你要遵守全部的律法。你在一条上犯罪，雅各告诉我们，就是犯了众条。那你做的怎么样呢？对于那些想要自夸自己行律法的人来说，他们做的怎么样呢？他们不过是挑三拣四而已，他们没有真正严肃的对待上帝的律法，他们只是挑那些他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以那些夸口。但是对于上帝的律法来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说我虽然贪心，但是至少我没有犯奸淫，对吧？我不像那些犯奸淫的人那样。这是假冒伪善，你不能说啊，我虽然撒了点谎，我虽然欺骗了，但是至少我没有杀人，这在上帝面前是行不通的，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因为他所要求的义是完美的。这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们，他们看似很重视律法，但是实际上是降低了律法的要求。他们说，你只要外面遵行。就是真正的遵行了，但是什么时候上帝的律法变成这种，只是关注表面现象而已？它不仅规范了我们外在的言语和行为，它也要求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面的记恨、嫉妒、恼怒、争吵，就是和杀人同罪了。我们内心当中的情欲，哪怕有一丝一毫，就是与奸淫同罪了。我们的诡诈、虚假，就是偷盗。我们的贪心就是拜偶像。保罗在第14节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什么是爱人如己？就是服侍别人，不只是被别人服侍，就是谦卑的待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不自恃骄傲，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最大的诫命不只是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做什么。最大的诫命是爱，是尽心尽力的去爱，是舍己的爱，是把自己掏空去爱别人。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但是我们有多么爱人如己呢？先不需要谈多么伟大的，这种为着什么世界的和平，为着民族的复兴去爱，我们先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这些特别伟大的事情，我们先谈谈自己身边的人。你有多爱自己的家人？你有多服侍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有多少次真的去这样去舍己的去服侍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高喊着说我们要什么？要这个社会的公义，要去为这个去斗争，这个很好，这个非常好。但是你先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你自己的家里。你有多少次去牺牲了你的太太的权利权益，而去满足自己的一些的欲望？当你去指责这个世界上的人，用他们。自己的利用别人去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你先想想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这样犯罪，所以我们先要谦卑自己，我们先要看到律法的完美和圣洁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接下来怀着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状态，怀着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状态，我们再去谈别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看到律法的完美和圣洁，你就会像诗人一样说：“主啊，我喜爱你的律法。”但是同时，你也会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大喊：“我有祸了，我是一个污秽的人，因为你的律法是完美的，但是我无法达到你律法的要求。”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当我们真的去检视律法的完美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意识到，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遵行了律法，那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基督的福音才真正的保证了律法的完美，而不是削弱律法。福音是在加强巩固律法， 而不是削弱律法。这位耶稣基督他降生在律法的重轭之下，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他举起这个律法的重轭，把我们从这个轭下释放，使我们得到自由。因此以赛亚先知说，他亲自担当我们的重担，他甘愿在律法的下面来承受我们的刑罚，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位基督他亲自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位耶稣他来不是要给我们加上一个更重的轭来压迫我们，他来是要给我们安息。他呼召我们说，来吧，到我这里来吧，我已经为你们抬起了这个律法的重轭，我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赚得了这完美的义，我现在要把这个义白白的归给你们，赐给你们。这样当你拥有基督完美的义的时候，你就不再是欠律法债的奴隶，而是一个没有债在身的自由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声嘶力竭地提醒加拉太人，他说要站稳了，不要离开基督所赐给你们的自由。如果你们今天还想着靠律法来称义，那么你们就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因此从恩典当中坠落，并不是指的是你现在有了恩典之后，你没有去遵行上帝律法，然后失掉了这个恩典。从恩典中坠落对于保罗来说，是你跑去寻找自己的义，然后把基督赐给你的义抛在一边不顾，这个是从恩典中坠落的意思。你们是傲慢的对基督说，我不需要你帮我抬起这个重轭，我不需要你的义，现在我可以靠我自己。虽然加拉太人之前已经因着信站在了恩典当中，但是如今他们正在从恩典中坠落的边缘。接下来在第五节，保罗提醒加拉太人，他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说，基督徒们，今天你们所做的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在最终末日审判的时候被上帝称为义，那个最后末日的义。而今天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的信心，我们已经获得了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如今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将来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被称为义。保罗说，加拉太人，如果你们想要靠律法称义，你们就不是靠着圣灵，而是靠着肉体，你们就不是靠着信心，而是凭着自己的行为，你们也就没有在等候盼望那个义，而是想要追求自己的义。而当我们领受了圣灵所赐的信心，与基督联合之后，割礼对于我们所盼望的称义就毫无益处了，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透过信心而获得了这个义。因此重要的是信心，是那个使人生发爱心的信心。那这个短语在16世纪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和宗教改革产生纷争的一节圣经啊，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所有的这个争论在这里面都复述出来，但是我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很简单的是，当保罗提到称义的时候，他所说的称义，获得基督的义的方式，永远是通过信心，通过倚靠基督来获得这个义，而不是通过爱心。信心才是领受基督义的途径，因为信心是向外的倚靠，而爱心则不是。所以我们必须拒绝天主教，天主教是把爱心放在了信心的定义里啊，那我们是说爱心是信心所结的果子，而不是信心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爱心来被称义的，而是单单倚靠基督的义。 然而，真正对基督的倚靠、对基督的信靠会产生爱心。但是不论如何，保罗在第二到第六节这里面向我们展示的是，因为律法所要求的是完美的义，而我们无法达到这个义，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坚固的抓紧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完美的义，而不要跑回到律法的重轭之下。这是保罗在第二到第六节所给我们呈现的最重要的整个的辩论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有谁会这么傻？有谁会这么蠢？对吧？你已经获得了基督里面完美的义，你已经获得了没有债务的自由，有谁会那么傻到继续坚持着跑回去要去背负这个律法的债务？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七到第十二节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一直经历这个要回到律法的重轭之下的试探。为什么加拉太人会这样做？我们跟加拉太人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面对这样的试探。这个试探是有很多的层面。首先，保罗在这里面说，他们面对这样的试探是因为有假教师给他们这样错误的教导，这是在第七到第十节。加拉太人本来领受福音是从保罗领受的，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一开始我不相信保罗会给他们传一个错误的福音，所以加拉太人本来在基督的恩典的道路上跑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些假教师们的出现拦阻了他们顺服福音的真理。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他说顺服真理，对吧？但是今天很多律法主义者就抓住这个顺服的词，就是说你要顺服，这里的顺服就是他们说是指的是你要继续的遵行律法等等。但是你会看到保罗这里面所说的顺服真理，并不是说你们听了福音之后你还要去行律法。他说的顺服真理指的就是信靠福音，继续抓住福音，而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顺服的意思。保罗有的时候用顺服这个字指也指遵行律法，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坚定的抓住福音。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们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第八节，也就是说他们的教导不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基督。如果不是出于上帝，那是出于谁？是出于那抵挡的上帝的，是出于那抵挡基督的，也就是出于魔鬼，出于抵挡福音的灵。而这一点点的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两个人，对吧？这些假教师们数量很少，刚来这边来一个，然后开始给你讲。但是当这个面教发起来的时候，就使整个加拉太的教会都被影响了。保罗基督耶稣也曾经用面教的比喻来形容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你看到了一点点律法主义的教导会很快的传染到整个的教会，就是它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可能甚至可以跟新冠病毒相比。因此保罗非常严厉的斥责那些传播错谬的人，他说他们必须担当自己的罪。而保罗这种激愤的情绪到了第十二节达到了顶点，对吧？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都割绝了。这里面和合本非常的礼貌，对吧？什么叫把他们割绝了？就是阉割的意思，新译本里面翻译出来了，阉割，对吧？但是这个画面实在是比较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是圣经告诉你这是保罗的愤慨之情有多么多么的严重。同样我们今天也面对假教师的问题。律法主义的教导依旧如猛兽盘踞在教会的门前，随时等候吞吃那些不坚定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有假教师的教导。但是除了假教师这样的外在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内在的因素，那就是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本身，这个十字架本身是令人讨厌的。这是第十一节保罗所说的， 他说：“如果我今天依旧传割礼给你们，为什么我还受人逼迫呢？如果是这样，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哇，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他告诉我们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为什么？今天您看，很多人甚至非信徒都喜欢带个十字架在身上，他们没有觉得十字架有什么讨厌的，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十字架的福音如果真正的传讲出来，是令人讨厌的，人不喜欢听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福音排除了人的自我努力的价值和功德。我再说一次，因为十字架的福音排除了人自我努力的价值和功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一切都已经做成了。但是罪人的思维方式是，如果这一切都做成了，那我应该做什么？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历史历代的这些的人都会问这同样的问题啊。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中世纪的一些的这些神学家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问同样的问题，对吧？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救恩完全都成就了，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对吧？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吗？这样的十字架的信息显得我们像乞丐一样，多没有面子！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必须要贡献点什么，这样才对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为什么？除了假教师之外的外在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内在的因素。这个内在的因素就是我们非常坚定的自义和骄傲，这是在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的，不仅仅是那些依旧拒绝福音的人，在今天，在我的心里，在许多的基督徒心里都是一样。我们有着根深蒂固的骄傲和自义，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上许多神学家关于恩典的讨论，他们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既然都是恩典，那我的位置在哪？可是没错，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是你什么都做不了，连我们的意志都是被罪捆绑的，我们的的确确都是乞丐。路德在他临死之前说了这样的话：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我们都是乞丐，因此我们必须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才能够紧紧地抓住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必须真正地意识到，当我们伏在律法的重轭之下做奴隶的时候，是基督怜悯我们，替我们承担了那个重担，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地重视、珍视这个自由。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自由随手的丢掉，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自由的代价有多么大，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律法之下那个重轭有多么重。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认真的对待保罗向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意识到在律法之下你是一个贫穷的，你是一个痛苦的被压迫着的奴隶的话，那么今天请你好好的检视一下你自己。如果你今天觉得说，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可以靠我自己就可以良心无愧在上帝面前，请你好好检视一下你自己，靠着上帝的律法来检视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而如果当你意识到你没有的话，那么请你认真的听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为你完成了律法所要求的一切，而现在他把这个 救恩白白的赐给你，他把这个自由白白的赐给你。因此，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和谦卑的心来领受吧，让我们坚定地站在基督所赐的自由当中，因为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脱离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脱离罪的谴责和权势的自由，这个自由存在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是我们生命最本质所在，因为这个自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换来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了，要警醒，因为我们不但面对着许多外在的错误的教导，我们的内心也充满着骄傲与自义。因此，我们也应该和加拉太人一样，常常倾向于再次回到奴役之中。因此，让我们祈求上帝，愿我们靠着他的圣灵，凭着信心，能够坚定地顺服福音的真理，站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继续地盼望、等候那将来要彰显的义。阿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保罗的话语再次地提醒我们，主要我们不仅有面对外在的试探，也有内心当中的骄傲，时常的牵引着我们去放弃在基督里，他已经赐给我们的自由。主要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这自由是有多么的宝贵。因此，主要求你继续不断的用你的圣灵把这福音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不论在这个世上有任何的苦难的时候，都能够再次的回想这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因此我们等候盼望将来的完美的自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